周晓辉话：黄小红重要场合唔提习近平，好奇怪啊！九日内，17名中共院士教授相继病逝，延长学制成热搜，高校为解决就业难下嘅棋。中共研制无人太空船，或喺度测试双重用途技术。日本影星高桥一生接拍抗共台剧引热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听新闻，我系子珊。今日系7月26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7月24号，中共新华网报道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喺贵州调研公共改革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同加强中共对公安工作嘅绝对领导。成篇报道都冇一处提及习近平，作为习近平嘅亲信，好唔寻常，亦都好奇怪。因为喺以往嘅类似新闻中，黄小红每次都要先强调习近平喺某方面嘅指示或论述，然后先至对地方公安嘅要求等。比如今年7月4号，黄小红喺天津调研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佢首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嘅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嘅重要论述。6月26号，黄小红嚟到北京市，竟从职业高中常营校区调研。佢仲喺首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嘅关于禁毒工作嘅重要指示精神。6月17号，黄小红喺河南调研粮食安全工作时，依旧系首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嘅关于国家粮食安全嘅重要论述。显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已成为黄小红调研时嘅固定语句。咁点解三中全会落幕后，黄小红就一反常态呢？按照中共惯例，中共党政军各部门喺三中全会后都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所谓嘅精神。而喺呢一日，公安部党委召开会议，却系传达学习三中全会公布精神。公安部网站新闻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将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同今后的一个时期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黄小红掌控的公安部成篇报道没有一句提及习近平同习思想，同他之前对习一再表忠心相比，黄小红在三中全会后的不正常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小红的重要身份，除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外，还曾经是2019年出任公安部特勤局书记、局长，直到2023年3月卸任。中共公安部特勤局他的重要任务都是保卫中共高层。特勤局是中共2018年启动公安系统改革后设置的机构，他的前身是公安部八局，他负责警卫的主要对象是中共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监察院院长等。而在福建开始一直追随习近平的黄小红被任命为特勤局一把手，似乎暗示习近平更乐意将自身安全交给自己更信任和熟悉的人，同时防范党内祸起萧墙。此外，军委两个副主席直到现在都没有就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表态。军部连续几日发文突出党中央淡化习一尊，作为习的亲信、负责保安的黄小红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重要场合不提党魁名字，是印证了什么呢？当时有分析认为，这样的任命暗示未来特勤局的职责很可能还包括对正国级的保卫工作，即将隶属于军队的中央警卫局纳入到特勤局管理。基于中共的黑箱操作，特勤局和中央警卫局具体怎样合作，外界尚不得而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至今仍然在度迫害善良的中国人，血债累累。大纪元从中共当局发布的片段信息收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文艺等各领域干部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 发现他们大多为中共党员，共同特点是为中共的存在而服务，善恶有报是天理，所有为中共站台的都会成为党的陪葬品，呼吁尽快脱离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是自救之道。7月12号至20号9日内，中国大陆至少3名院士、14名知名高校教授密集病逝，其中至少11人为中共党员，3人不到60岁，主要包括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申敬良，因病于2024年7月21号在上海去世。申敬良曾获得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中共党员、罕接领域专家林尚阳因病于2024年7月20号在苏州去世。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钢铁冶金专家张寿荣因病于2024年7月14号在武汉去世。张寿荣曾多次获中共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享受中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永龄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0号在上海去世，年仅58岁。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副教授尤涛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18号去世，年仅42岁。当局讣告称，他提交资政报告十几篇，被新华社内采用四篇，并获中共高层肯定性批示。中共党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与通讯工程学院教授苗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15号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据不完全盘点，2024年7月中旬，中国大陆至少仲有9名知名高校教授、研究员病逝，其中至少4人为中共党员。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的大纪元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日神指使人类的罪对共产党清算时，亦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在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下，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但对于中共组织的成员和思想里面认同中共的人，神会以各种方式夺去他的生命，包括疾病和疫情等。2022年12月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新一轮爆发以来，中共党员、官员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名人密集病逝。早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大师亦明示了世人怎样在这场瘟疫中趋吉避凶，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7月25号，关于中国大陆多所高校决定延长部分专业的研究生学制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网友对这个措施表示质疑，认为这个是当局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上的另一个尝试。据报道，广西师范大学已宣布将2025级部分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制进行调整，化学和药学学院的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制由3年调整为4年，教育学部的教育管理、现代教育技术、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由2年调整为3年。此外，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等多个学科教学类硕士专业的学制 均从两年调整为三年。沈阳理工大学亦公布了相关调整信息，其中机械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和技术等专业的硕士学制，从原来的两年半调整为三年。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亦有类似调整计划。这一系列调整被一些网友取笑称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一些评论表示，延长学制可能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无法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网友纷纷嘲讽表示，最好将硕士读八年，博士读十年，这样就可以避免找工作的烦恼了。针对这一现象，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他表示，在当前大陆经济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多数高校决定延长研究生。延长研究生学制并不是为了提高研究生质量，而是中共当局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招数，本末倒置、不择手段，成为国际教育界的笑柄。中共现在顾不到那么多，面子都不要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79万，再创新高。但是招聘平台的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只有 48% 的毕业生获得了正式录用通知。同时有网络消息指，很多高校的就业数据被夸大，学生被迫用伪造的就业证明来换取毕业证。根据官媒的报道，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名校，它的毕业生深造率已超过 70%。 北京官方数据显示，2023届北京高校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在这样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中共研制的一种可重复使用的神秘无人太空船，它搭载火箭助推器升空，并降落在一个秘密的军用机场。专家分析说，很可能在这里测试双重用途技术。据路透社报道，该航天器正在执行第三次任务。六月份，大家观察到它释放了一个物体，移到了几公里之外，然后又机动返回来距离该物体几百米的范围内。荷兰代里夫特理工大学光学空间态势感知讲师马尔科·朗布鲁克说，很明显，这项技术具有军事用途，例如包括仔细检查敌方物体或使其瘫痪。中共从未透露过该航天器测试了哪些技术，亦从未公开过该航天器运行以来的照片。中共党媒报道了该太空飞机的发射与降落情况，说它为一种可重复使用测试航天器。华盛顿特区智库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安全与稳定首席主任维多利亚·萨姆森说，中共太空飞机很可能是在测试技术。美国在2010年首次发射了无人驾驶的波音 X-37B 太空飞机。中共的航天飞机大小和形状被认为和 X-37B 相当。 X-37B 长约30英尺，在距离380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了长达908天。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史蒂芬·怀廷将军说，中共展开的任何太空活动，我们都认为是国家安全领域具有某种双重用途。我们一直有兴趣了解这种双重用途是什么，并努力确保我们对此有充分的了解。跟从数据显示，中共的航天飞机从中国中北部的酒泉发射，降落在新疆罗布泊的一个机场。哈佛史密松天体中心的乔纳森·麦克道尔说，该机场和一个曾经用于核测试的地点相连，受到军方严格控制。考虑到该太空飞船已经在太空中运行几个月，大家普遍认为它是无人机型，但是它的发射是依靠中共唯一载人火箭长征2F 号运载火箭。长期以来，轨道武器一直是禁忌。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21年， 中共试飞了一款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个是冷战时期一种被称为部分轨道轰炸系统概念的部分实践。检查对手的卫星或令它失效，是中共神秘航天飞机另一种潜在的军事能力。防扩散研究中心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杰弗里·刘易斯说，同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相比，使用太空飞机从轨道上发动攻击并没什么优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印度军事官员透露，这类事物往往具有双重用途，印度正密切监视着。日本男影星高桥一生不顾得罪中共，接拍抗共台剧，引发媒体高度关注。影片制作人兼编剧统筹郑心薇日前向媒体讲述了高桥接拍的缘由。自从台湾新剧《零日攻击》7月23号公开发布17分钟预告片之后，参与这部抗共台剧演出的日本演员高桥一生就成为了众多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高桥一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台湾拍戏过程他感到很舒服、很放松，期待之后有更多台湾拍摄的邀约，只要剧本好，任何导演、演员他都愿意合作。据悉，耗资2亿3千万制作的10集影片《零日攻击》号称台剧制作费最高的史诗级戏剧。影片通过10个不同面向的故事，讲述了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中共渗透台湾的特务怎样利用人性弱点操控人心，以及台湾人怎样恐惧战争、怎样抗共保台的故事。制作人郑心薇在记者会上介绍时表示，影片中展示了各种权力斗争、利益诱惑、生存危机的状况，以及在战争威胁下命悬一线时人性的选择。红色渗透与认知作战是全面性的，触及晶片战、同商业渗透、政治纷乱、宗教渗透、国防渗透、第五中队、媒体谍报及网红渗透。但回归到台湾现况上，这一切不是都在发生着吗？由于这部电影的剧情涉及中共入侵台湾的敏感内容，外界推测参演该剧的演员都很可能被中共当局剥夺到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对这样的风险，高桥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本人没有预设任何政治立场，但通过这个剧本可以探讨所有人在危机情况下人性会怎样选择。这个刚刚就正值大家观看这部剧的要点。自己当初接到剧本后，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仔细阅读，在同经理人商讨后就决定接拍。但在中国大陆，不少喜欢高桥一生的网民对他接拍《零日攻击》表示十分意外，纷纷留言说没想到，甚至有小粉红说无法接受。面对着这么多讲法，郑心薇坦言，不理是导演定是演员，愿意投入这部戏就会得到丧失大陆市场的准备。而高桥一生亦很清楚接拍这部戏可能面临的代价，但他看完剧本后很开心，亦很爽快地答应演出，因为他觉得戏剧有他的社会责任在这里。郑心薇透露，高桥一生曾对他说，战争不是只是台湾的事，日本人亦都应该要了解，一旦发生一定会波及日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